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22章。摩西对第二代以色列人的讲道，如此的细致，将神的律法应用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我们读完之后可能会想，那是古代，那是过去，我们是现代人。其实并不然，从处境来讲，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按照字面去遵守，但是它里面的意义是律法的原则，就是要爱神，爱人如己。它并不是加添许多新的，而是将神律法的精神在以色列人生活的各个细节进行应用，而且是细致的、详细的、具体的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中。22章同样是摩西来告诉以色列人，在他们的社会群体的生活当中，如何能够见证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子民，如何见证神的律法是何等的完美、纯洁、良善。你在1到4节可以看到，以色列人应当要爱邻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5节到12节是让他们保持圣洁，不过一种混乱、不洁的生活。13节一直到30节是告诉他们在性方面要纯洁，夫妻的生活要在神面前，免得淫乱败坏，用那些风俗使自己陷入更大的恶之中。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在体现在爱神和爱人如己实际的层面的问题，它并非遥远，它的精神、它的原理的体现，皆是律法的核心，就是要爱神和爱人。因此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要爱神，要爱人，具体怎么去爱神，怎么去爱人，我们今天很多人不知道。我们如何的去爱人如己，我们也不明白。律法可能都会背，律法的精神也都知道，但是如何的去爱人，人往往不知道。我们也会知道我们要爱神，怎么去爱神呢？是要透过我们外在的行为，在各个领域中的实践。如何去爱人如己呢？也是需要去指导的。没有详细的指导和训练，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爱人如己。因此律法详细的应用，详细的在各个细节中的具体的落实，是要告诉我们，信仰生活不是口头的宣信，而是实际行为的体现，而是遵行遵守。我们头脑和心的距离是非常的遥远，我们的头脑知道，但是心里却不想去做。从身体而言，头和心的距离是很近的，我们的头脑和手和脚的距离也很近，但是我们所明白的、所知道的，与我们所要做的、心里所愿意的相差太远。总之我们要明白，没有律法具体的应用，人怎么去爱人也是不晓得，也是不明白。因此人很难在现实生活当中爱神爱人如己。22章1节，你若看见你弟兄的牛或羊失迷的路，不可羊尾不见，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。我们读到这些经文，马上会想， 这样的事情已经不可能在我生活中发生了。我们在城市中生活，很难看到羊、牛的走势，但是有一样你可以知道，你可以看到有狗走势啊。很多人会贴一张的告示啊，寻狗寻狗的这样一个告示啊，必有重谢。那这个经文到底在讲什么？不可扬尾不见，就是说不可假装没有看到。就好比说，你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迷了路，你不能假装没有看到；你看到有人病倒，你不能假装没有看到，不打电话报警啊。总之就是告诉我们要爱人、爱邻舍，也包括邻舍他一切的物品，就是叫爱人如己嘛。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也说，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罪。不关心邻舍和邻舍的困境，以及邻舍他的产业、他的物品受到亏损，不积极的去关怀的话，这同样是罪。这就是爱人如己的精神。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说我们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这是说谎的。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自己的弟兄和姊妹扬尾不见，假装没有看到，不理会，不打招呼，不在主里问安啊，这个也就是违背了爱人如己的精神吗？如果有人落在穷苦，落在死因的幽谷，落在令人难以接受的处境当中，我们却不能够给予关怀，这也违背了爱人如己的精神。你的弟兄若离你远，或是你不认识他，就要迁到你家里，留在你那里，等你弟兄来寻找，就给他。爱人是需要付代价的，如果看到牛羊走失，暂时没有看到弟兄，就要把他的牛或羊牵到自己家里啊，牵到自己家里，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主人来找的时候再还给他。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的牺牲、忍耐，包括在牛羊的喂养上极其的细心。你有看到爱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圣经从来不教导要爱自己，是要教导我们爱人如己，因为天生的本性就是爱自己、维护自己、看重自己，使自己啊更加的拥有一定的地位。而圣经反而说，你们要爱人如己，就意味着人根本不会去爱人，是与本性相违背的。人的内心的深处啊，往往爱的是自己，因此爱人如己就是要舍己，舍己就是不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尊荣自己，把自己放在一个至高的位置上，放下自己的想法，放下自己的享受，放下自己的利益，去牺牲自己爱别人，才能够实现爱人如己的精神。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，或是驴，或是衣服，你若遇见，都要这样行，不可扬尾不见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，不可扬尾不见，总要帮助他拉起来。爱人如己啊，首先要体现在自己的家庭当中。如果一个基督徒都不爱自己的家人，在家里的外面却爱人如己，这个就是假冒伪善。人就有这种啊毛病，是很难改的。好像卢梭天天流泪，他感觉全世界的人很苦，他要拯救全世界，结果他把他自己的孩子送到孤儿院。这种的行为可以说是人的天性。很多人在自己家里面啊，不顾念自己的配偶， 也不顾念自己的孩子，啊，到了外面跟别人说我爱这个人，爱那个人，我关心这个，关心那个，其实是虚伪和假冒，啊，虚伪和假冒。爱自己家里的人，因为你发现家里人的缺点不足，因此爱人是很难的，所以喜欢爱外面的人，不喜欢爱家里的人。一个连家里的人都不爱的人，却告诉别人他爱人如己，这个是假冒，这个是伪善，这个是应该在神的面前要悔改的事情。所以如果你是家里的丈夫，你看到你的妻子每天忙碌啊，养育孩子，自己到了家里面各种懒惰，各种的自由啊，各种的消遣娱乐，却不顾自己的妻子，这个就违背了爱人如己的精神。所以说起来是容易的，爱人是非常难的，但是律法就是要求我们爱人如己。妇人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，男子也不可穿妇人的衣服，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这里是在讲什么？男人要穿男人的衣服，女人穿女人的衣服，上帝所设立的男女的性别这样的一个界限啊，是不可以被取消掉的。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啊，男人和女人的界限也不断的慢慢的在消亡，同性恋的兴起，变性人的出现，这个就是破坏了神的秩序。当男人穿女人的衣服，女人穿男人的衣服的时候，它是一种混杂，界限的混乱，因此神说憎恶，憎恶这样的一种行为。同性恋不是如此吗？变性人不是如此吗？而且同性恋和变性人已经慢慢被这个社会群体所接受，而且在西方，包括在美国，美国啊，最早由清教徒所建立的波士顿这个城市，他们最早成为美国同性恋合法的城市。所以神说，男人有男人的衣服，女人有女人的衣服，他们的穿戴各有所不同啊，你不可以混着穿。混着穿的话，就意味着这个男人可能会在这种衣服的影响之下变得像女人，这个女人在这种影响之下可能变得是男人。圣经说神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女人男人各有他们的功用，各有他们的特点，他们穿的衣服也有特点，他们的性情也有特点，他们在家里所担负的责任和工作也各有特点，各有不同，因此不可以混乱男女的界限。甚至现在美国的这种同性恋变性人的这种风气越来越严重啊，学校里面也公开教导同性恋合法，变性人你可以自己来定义自己是男是女啊，你自己定义，你感觉自己是男还是女的？你如果认为自己是男，你就可以去男厕所；你如果认为自己是女，你就可以去女厕所。当然，这是男的认为自己是女的，他就去女厕所；如果女人认为自己是男，他可以去男厕所。这种混乱已经到了一种地步，而且还合法化，你还不能侵犯他的人权。可怕可怕的一种啊，社会的啊混乱的现象。你若路上遇见鸟窝，或在树上，或在地上，里头有雏或有蛋，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，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，总要放母，只可取雏，这样你就可以享福，日子得以长久。这个是一个自然法啊，对大自然的保护，不可以赶尽杀绝，要对受造物保有怜悯。 一个民族如果对自然的受造之物没有连续的话，其实他对人也是残忍的。谁要透过对自然的保护训练他们拥有怜悯之心，手下留情。你看有的民族啊，他们在吃上面没有连续，对动物没有连续，他们对人也是残忍没有连续的。有的民族国家，他们对人友善，对动物也友善，他们对动物很友善，他们对人也是非常的保有良善。因此你就明白，神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自然法训练以色列人有怜悯啊，有良善，要保护自然之物。如果不被训练的话，人就会变得很恶丑陋。连母带畜一块拿去的话，会让人的残忍不断的加剧。所以人要对整个的自然界保有怜悯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是万物的主，人被造是要管理受造之物，堕落之后人不是管理，浪费，过度的残杀，开采资源啊，今天环境的恶劣，生活环境不如从前，都是人失去了管理者的身份。因此这里的应用也是要训练以色列人有怜悯，有良善，能够像一个管理者一样去面对生活处境的自然界的各样的事物。你若建造房屋，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，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。这个精神很明确，爱邻如己嘛。你要把你家里的各样的安全隐患除去，当有人到你家里的时候，可以保证生命安全。如果你家里有安全隐患，知道隐患却没有解除，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没有采取措施，一旦出现了有人死去流血，那就是你的罪啊，你的罪。因此呢，这个精神就是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。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。不可并用牛和驴耕地，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啊。这里呢就是不可混杂，混杂是迦南那个民族很丑陋的一种风气。神希望他的百姓透过这样的训练保持圣洁，保持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因此在耕地的时候，牛和驴啊一起耕地是不可以的，就是训练他们要用牛耕地就用牛，如果用驴耕地就用驴，穿的衣服也不能混杂。这些细致的条例就是要让他们保持圣洁，因为以色列人是被分别出来的，他们是要对万民做见证，他们的生活也要和别的民族全然不同，这是要保持纯洁性。因此你就看到如此多的细节好像毫不相干，其实就是律法的精神。律法就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与这个世界不同，透过现实生活的应用实践操练，过一种敬虔的属神子民的生活。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，信口说将丑名加在他身上，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，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女子的父亲父母就把女子的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，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，他恨恶我，恨恶他，信口说我见你女儿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其实这就是我女儿的凭据，父母就把那 布铺在本城长老的面前，本城的长老就拿住那人惩治他，并罚他100克舍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，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，女子仍做他的妻，终身不可休他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贞洁的条例？是为了保护啊，保护当时的女性，另外也约束这个男人。迦南的文化是一种宗教淫乱的文化，他们的宗教是淫乱的，他们实际的道德生活也是淫乱的。神非常担心以色列民到达了迦南地，随成他们的风俗。神的提前的警告和对他们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，他们真的到迦南地之后，各样的淫乱的事情也去做，宗教上的淫乱，实际的淫乱，在他们身上都发生了。因此在这里就是要告诉那个男人，你不要随随便便的来诬告自己的妻子，不要将无须有的罪名扣在他的身上。如果你将这样罪名扣在他身上，经过长老公平的审理之后，这个人就需要受惩治，并且还要交一定的罚款，并且终身不可休他，是限制人的恶。后来你也会看到以色列人休妻这样的事情成了常例，随便找一个借口就会休妻，不爱自己的妻子。今天你也会看到许多的离婚的事件，包括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，那些理由构不成离婚的理由，也不符合圣经离婚的那种的原理，随随便便找个借口离婚，随随便便的找一个借口来升级为离婚的理由啊，做饭不好吃啊，性格不一致，三观不同啊，如何如何，所以我要和他离婚。这样的事情呢，其实就是发挥用小的事情来达到自己私欲的目的，这是神所憎恶的事情。但这个事若是真的，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，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亲家的门口，本城的人用石头将她打死，因为她在父亲家行了淫乱，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未婚同居是大罪，这是淫乱。但是今天未婚同居是一种时尚，试婚很可怕的。每到周末周六或者节假日的时候，大学旁边的宾馆是爆满的，大学生这种同居，未婚之前的同居，真的是不一发不可收拾，而且人还都能接受同居，而且认为这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，这是可怕的。因此基督徒要教育自己的儿女，不单是要有信仰，包括面对这种成长过程当中恋爱以及对自己的贞洁的保守，都是需要教导的。你看到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孩子也是同居啊，淫乱，这需要悔改和认罪的事情。可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忽视这个方面，认为我们无法教导孩子，无法引导孩子，这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身为父母的权柄，要对孩子有要求，对孩子有训练，要不然孩子就会陷入婚前的同居淫乱，会结出很多的苦果来，那是父母的失职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那女子真的没有贞洁，就要用石头把她打死， 婚前同居一样是淫乱的。在婚姻的辅导当中，如果双方企图要结婚，婚前同居的事情一定要告诉对方。你不说的话，那是一个炸弹。你承认婚前有过同居，现在要结婚，对对方的坦白是在神在人面前的悔改，这样的悔改上帝喜悦，其实你对方的配偶也是喜悦。如果不说的话，一旦知道了爆发了，是婚姻的炸弹。真正的悔改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婚前的淫乱，也在配偶面前告诉配偶，我有淫乱，我有过同居，我悔改，也向你悔改。这样的婚姻是一种彼此悔改的婚姻，是幸福的。而隐藏的一旦被发现了，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，炸弹，定是炸弹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夫人行淫，就将那奸夫淫夫一并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13节到30节都是关于性道德的教导啊，要纯洁，免得淫乱。就意味着淫乱在人堕落之后是一件很难抹去的罪，而且是常常出现频发的。因此圣经有很多的篇幅来处理结婚之后婚姻性方面的要求，纯洁的条例很多，就意味着人很容易走错路，做错事啊，得罪神，得罪人。若处女已经许配丈夫，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，你们就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，用石头打死。女子是因为睡在城里却没有喊叫，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中间除去。我们看到这里的要求很不公平啊！这个处女已经许配给丈夫了，她是被强暴的呀，她是被强奸的，把她打死很不公平啊。其实神这里要求是那个女子不是自愿的，她应该喊救命，她应该呼求。所以这里的从字面来看，我们很难接受，我们很感觉这个要求不太公平啊，为什么两个人都要打死呢？打死一个男人可以理解，打死这个女人我们实在不能理解呀。其实神要告诉我们，淫乱是要禁止的，往往在双方同意下违背了婚约，这样的罪是神所憎恶的，极其憎恶的事情。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，强与他行淫，只要将那男人致死，但不可办女子，他本来没有该死的罪。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，将他杀了一样，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的女子，女子喊叫却无人救他。这里是要强调啊，这又解释了上面的一种困惑。这种的关系不是自愿的，而是被强暴的，那个男人啊应该被除掉，因为他犯了强奸的罪。对于强奸罪，在任何一个法律的层面当中都是很严厉的处理啊，特别是对未成年人或者故意的去强暴女子，都是需要重刑的。这淫乱的风气从古到今都是有的，强奸的恶也一直没有减少。人在恶的事上，特别是性的方面，往往是残忍的，所以神就警告，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，抓住他与他行淫，被人看见，这男子就要拿50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， 因他玷污了这女子，就要娶她为妻，终身啊不可娶她。哎呀，这里更不公平了呀！这个未许配的女子啊，她被强奸了，男子不但要赔钱啊，还要娶她为妻，哪一个父亲能够接受呢？哪一个家庭能同意呢？其实这里的要求，一是为了让男子今后在婚姻中过生活，另外呢也是来保护当时的女子，因为女子一旦被强奸失了身，她就很难在今后的社会当中得到尊重。因此在当时的处境之下，神是为了约束男子保护女子，应用了律法的要求。这是有处境化，有当时文化的处境所致。因此你看到神的律法在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无微不至，考虑到人没有考虑到的问题。人不可娶继母为妻，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。你说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啊！哥林多教会有人与他的继母有淫乱，所以这么长的一段篇幅都讲到跟性有关系的。性方面应该是纯洁的，神建立婚姻，创造男性和女性，是让他们在神的话语中，在神的要求中过圣洁的生活，不可淫乱，不可奸淫，不可乱伦。可是堕落之后的人，在历史上所书写的淫乱的罪，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停止，不断的加剧和邪恶。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的婚姻，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当中持守圣洁，敬畏上帝，免得落在淫乱当中。愿主帮助我们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愿你的话引导我们，使我们在现实处境生活中知道如何的应用律法，如何的去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的无知和愚昧在你面前真的是不可抹除。但愿主借着律法的教导，使我们爱人如己在律法的要求之下敬畏神，免得我们轻看这一切的要求。愿主恩待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